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严查双重国籍，绿卡持有者亦受影响。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惨跌，港府焦虑。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火箭袭击，两枚火箭皆未命中。布林肯首次访问东南亚，访问团三人确诊。王力宏家变引众议，央视亦要出手。环球时报记者继续与中共漂白，公布彭帅和姚明的交谈影片。湖北的一条高架桥坍塌，最少造成四死八伤。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当局可能正在利用人口普查的大数据，来清理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的户口登记。而近期不少地方的公共机关都正在核查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是否入籍他国等具体细节，绿卡持有者亦在被核查之列。由加拿大移民律师主编的最新一期移民资讯汇编披露，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共政府对被文件笼统称为双重国籍人士的人，仍然保有中国国籍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中国户口进行清理。据称，上述文件是由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主管移民的秘书写给使馆北亚地区策略顾问的报告。文件指出，中共政府在去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一个主要项目就是清理那些依据户口管理规定应该注销却未有注销的户口登记，包括核查已经取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的户口登记情况，并要求当事人或他的家人到当地公安机构完成注销户口的手续。文中表示，中共当局很可能会迫使生活在加拿大的双重国籍人士作出选择，一是放弃加拿大国籍或移民身份以保留他的中国户口，一是放弃中国国籍并注销他在中国的户口登记。而敢以未住选择保留加拿大国籍的华人，以后再回中国探访亲友或试图在中国国内生活时，将会受到诸多限制，面临诸多不便。文件表示，从长远来看，已经获得外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要想继续保持有中国国籍及户口登记，可行性空间将变得越来越窄。不过基于各方面的原因，预期这个清理过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香港押后一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在19号登场，这是北京当局号称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标榜爱国者治港之后的首届立法会换届选举。由于多名民主派人士在北京的整肃之下，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被捕入狱，这次选举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反对派力量。自由亚洲报道，香港票站人山人海的盛况仲复见吗？而台湾媒体报道，外界对选举结果没有太多疑问，唯一的问题就是投票率会几低。香港民意研究所在9号到14号期间的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同历年调查相比已经创下30年来的新低。而该研究所推测，这次实际投票率最高可能只有24%。香港政府对此心知肚明，既害怕投票率创新低冇面，又害怕香港人反抗中共的影响同力量，于是一边拉人一边催票。港府加紧打击煽动不投票或投废票者，已经先后逮捕10人。廉政公署在投票日前夕就对张坤阳、罗冠聪等5名流亡港人发出通缉。转个头来变出另一副面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等港府官员放软声调，呼吁市民记得出来投票，并使尽各种催票手段，包括提供免费交通工具等，招揽港人投票。而与此同时，港府又害怕投票过程出现抗议行动，于是部署超过万名警力如临大敌。自由亚洲报道，同2019年区议会选举相比，各票站出现的人龙不复再现， 好多地点的投票情况冷清，但是报道说香港好多地方确实出现了人龙，但市民并非去投票，而是利用当局提供的免费搭车机会去郊游、爬山或野餐。不少市民坦率表示，完全没有一个稍微合意的候选人，因此对虚假投票根本不屑一顾。号召投无效票的流亡前区议员许志峰表示，这次选举是非法选举，将选出的所谓立法会将只是橡皮图章。中文大学政治学者蔡子强表示，这次选举是人大化，将中国人大和政协选举模式搬到香港。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在18号遭到两枚火箭袭击，幸好一枚被拦截成功，另一枚则偏移目标打到其他地方。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美军的反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 CRAM 防御系统顺利击落一枚火箭。据霍士新闻报道，有消息指另一枚则落在庆典广场 Festivity Square 附近，损坏了两部民用车辆，尚未有伤亡传出。据了解，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受火箭攻击一事，刚刚发生在亲伊朗民兵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的限期之前，不过目前并未有任何组织承认是他的所为。美军中东最高指挥官曾于本月初表示，美军将在伊拉克继续保留约2500名兵力，但这可能会让针对美方和伊拉克人员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出访东南亚，一名随行记者在14号爆出确诊新冠肺炎，因此取消泰国行程，提前返回美国。美国空军在17号对路透社证实，专机的两名机组人员亦染疫，令到美国访问团的染疫人数扩增为3人。美国空军发言人透过电邮表示，确诊的两名机组人员都已经接种疫苗，一人无症状，一人轻症，他们都没有同布林肯或其他政府高官有密切接触，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则，进行后续措施。两人在筛检出阳性之后，已经被要求落机。2021年中国娱乐圈大事件频频发生，文娱界人人自危。日前艺人王力宏家变，妻子李静蕾接连发文造成毁灭性效果，吸引了国内众多人的注意力。目前不仅最少5个品牌宣布和王力宏终止合作，网友发现央视亦出手了。央视最近播出的大制作电视剧《大决战》已经将王力宏消音，原本由王力宏和女歌手谭维维男女对唱的片尾歌曲，今朝突然变成谭维维独唱。网友说，王力宏又凉了一步，担心有他参与的作品都会被拖累。大陆网友说，央视是费煞苦心，并认为王力宏的作品有可能遭封杀或删改，影响他的合作伙伴。而颇受网民关注的感言律师陈秋实却发推指出，王力宏的新闻他不太想理，因为这是人家的私事，他的妻子可以发微博抨击，可以索要赔偿金，王力宏可能好差，但是那些利用权力玩弄女性的巨渣大渣，我们却不敢提不敢讲。王力宏的恶行羞辱了他的发妻，但是有些人是正在羞辱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和道德底线。网友纷纷赞同表示，这些丑闻加起来都不如张高丽的丑闻，明星只是当局引流转移注意力的工具。可悲的是，被蒙蔽的人只会关心这些，却对张高丽的事丝毫不知。殊不知红色恶魔比明星做的事邪恶无数倍。网民说，没错，王力宏和张高丽该关心的重点不要转移。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退位之后，环球时报继续发挥喉舌作用，为中共漂白。中国网球名将彭帅自从向公众指控前中共高官张高丽侵犯之后，下落不明。尽管中国官媒两度贴出彭帅的身影，试图交代下落， 反而引起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共喉舌《环球时报》通过记者陈青青19号又公布一段未经验证的新影片，令外界质疑是想再次显示彭帅无事。据法新社报道，在推特上发布这段影片，全长只有7秒钟，画面可见彭帅似乎正在同中国篮球明星姚明交谈，彭帅面带微笑，姚明讲嘢的内容则听不清楚。陈青青说是一个朋友将影片传给他，影片是在上海的一场越野滑雪推广活动中拍摄。陈青青还贴出一张照片，显示彭帅、姚明和奥运帆船冠军徐丽佳和退役桌球运动员王丽勤合影。四人合照的背景是上海杨浦大桥，旁边还有一条横幅写着 FIS 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城市巡回赛。有评论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利用国际奥委会两次通过所谓的同彭帅通话来帮他掩饰，咁利用自己控制的喉舌继续欺骗国际社会，咁是毫不奇怪的事。12月18号下午，湖北境内沪渝高速和大广高速鄂州花湖立交交汇处的互通匝道桥突然坍塌，导致3辆货车翻侧，1辆小车被压，7人被困，目前已造成4死8伤。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月18号下午15点37分，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境内的沪渝高速沪渝向大广高速匝道桥发生事故，一段500公尺长的匝道桥面翻侧，导致4部车辆坠落。据大陆网友转发的现场画面可见，巨大的桥梁整个90度大翻侧，一辆货车直直撞上地面，落入桥下的轿车惨被压中。民间议论纷纷，这类问题看起来根本就没人管，以后肯定会继续发生这种倒塌事件。豆腐渣工程要问责到底，不好乜嘢都让超载来做推迟。中共国的工程品质真是令人为一般百姓担心。在台湾和中共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日本外务省在12月17号表示，将设立一个高级外交职位，专门处理和台湾有关的问题。新的涉台官员职位将设在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事务局下的中国和蒙古部门，从明年4月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任职。众议院议员佐藤正久告知记者，关于台湾的安全、外交和经济事务方面，外务省有更多的工作，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外务省表示，这名高级外交官还负责收集有关台湾海峡局势的信息，以及增加台湾高级官员和欧洲和美国同行之间的交流等工作。此外，还将负责处理海洋问题，包括和钓鱼岛有关的问题，这是继14号2021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之后，日本对台湾的最新举措。日本是美国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包括位于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距离台湾只有很短的航程，咁在对台湾提供支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